无量寿经，
你现在跟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啊，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这个经的名字了，大家特别熟悉。
嗯，
净度三经，无量寿经我说的是最详细。我们大家持诵那个阿弥陀经，读诵起来很方便，但是对于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啊，就没有这个无量寿佛经说的详细。特别是这三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佛经，只有在这个无量寿佛经里头，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因地当中发的48愿说的非常的清楚。这个佛陀怎么庄严的？因此，本来在这个经解释这个经的时候，前头要讲一讲，讲讲玄谈。我现在把玄谈改到后边，原因是你听完了这个经了，你才了解。因为以前或者是读过对全经的意义啊，还不大什么了解。我们的每个经的每一部经的说的题目，那么每个经的每个经的内容，例如说我们经常听到入世脑丸，一时佛在某处，每个经都是通的啊，但是名字是通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无量寿佛经，他这个入世就是这一部经的道理才入世，那别的经就别的经的入世，名字虽然同啊，意义完全不同。佛说这个名字都同，哪部经里都有佛说，都是佛说的，但是这部经里也不同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经本吧，我想先从这个大家能够有经本可看的讲起，完了最后呢，有时间我们就讲讲这个全经的大意。那么现在讲全经大意，那么大家可能有时候读过，有些没读过，或读过忘了，不是天天受词，那就不能够完全理解。要把这个经解释完了之后再来讲它宣谈，那可能大家就好懂了。但是过去的古德先讲宣谈，原因是什么呢？那是来听经众的法会的大众啊，他对这部经都是很熟悉的，他来听经的目的就听说你的宣谈，就看看你的资见如何，你对这部经整领了，他就取你这一点，听你一宣谈他就走了。那个随文小义来依着文讲的，他都不听，那都是一样的，大致相同的。但是你现在学习了就不同了，你必须在全文的义理晓得了，完了再讲他的大义，大义很抽象，很抽象。先从具体的这样理解了以后再讲。然后我们讲这个佛说无量寿佛经，我们就先讲讲这个经的题目吧。这是经题，佛说是能说的佛，无量寿是所说的佛，无量寿即是阿弥陀，阿弥陀翻过来就是无量寿，也有翻无量光的，也有无边光的、无字光的，多含义故，所以我们就拿无量寿讲好了。因为在我们这个本经里说的这个佛，跟我们大方广佛法中的佛，那含义就不一样了，含义就不一样了。这个佛只是应身佛，应身佛，那么应身佛就是应，即是化也。为什么说这个应身跟化身有什么区别呢？有应身是指大化，化身是小化。大化大家读过梵网经，梵网经的毗卢遮那佛做的那个莲花座有1000页，一页一个应身佛，这应身佛又化现1000亿，是那一页就是一个应身，那个大释迦牟尼佛，他的大释迦牟尼佛化1000亿的所谓的这个道士人间的所谓的化身佛。所以你这个现在呢，就是他在人间，在人间说的。因此啊，我们对佛的体会应该这样体会，佛是人呢，不是神。我们有时候把他说的很神话，这个根本不像样。因为他来自四现人间，他就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他四现他所说的法，就是我们人能做得到，你要照他说的去做，能做得到。如果毗卢遮那佛说的，你就做不到了。那神话的，就说那个神通自在，那你不能理解，也做不到，你也得不到。 所以对这个佛你们应该这样理解。那么在印度话说它叫佛陀也，我们现在就把它撂了就成了佛，我们喜欢减量啊，越省事越好，脑子里怕麻烦，怕麻烦，那减量了就是佛。佛的含义呢，他就是个明白的人，是明白的。你呢，你也是人，你是糊涂人，什么都不知道。我说这话大家可能有那么聪明的道友，我知道很多。我说你什么呢还是不知道，嘿，你过你过去不知道，未来你不知道啊，好多事佛知道的你不能够知道。佛所说的法让你都跟他一样，他的目的啊，说法的目的啊，让你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你也能达到跟他一样的。你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讲这个说法了，那是佛者觉也了，而自己就觉悟了，要去觉悟别人，逗别人，让别人都觉悟，那么自己也成就了，别人也成就了，那么大家都成就了，这就是佛究竟圆满。那么自己明白道理，把这个道理说给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明白这种道理，那么大家都成就，都成就了，就究竟圆满了。因为佛他就是在我们人中这些圣人，人中有圣人有贤人呢，都是人，但是有圣人有贤人，他是圣人。那么我说现在讲了超级市场，那是超级的圣人了，跟一般的圣人不同。我们这个孔夫子啦，那么很多的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成圣人，超过一般的人。那么佛也是这样的，他是对我们这个人间这个导师了，就这么说法的，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能够不再迷惑了，走出迷惑这个道路。有时候经上所说的四尊，那是佛的十号之一，就是三世所供最尊崇的。我们简单说的就是佛的人格是很伟大的，是崇高的，是伟大的。他自己很自觉的，他把他自觉的道理能够使别人也觉悟。那么呢，我们中国在某个国度上佛这个字的来源了，那么是因为这个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金人呢为他要他的这个箭呢，要他弓箭的飞行，但是他因为梦见是个神人了，那么中国没有佛这个称呼，那个时候就知道是佛。那么第二天他就问这个文武大臣，文武大臣，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不理解，他就问这个大臣说，是因为我昨天梦见这个金人为我们这个箭弓箭飞行。那么他大臣中有个叫傅毅的，傅毅，毅就是毅力的毅啊，就是猎人家那个一个钻子那个傅。他就禀报说，他说我据臣所知啊，天竺国有大圣人处，就是大圣人处，那是称作印度。天竺国呢就是古印度之称，简称说天竺国有个大圣人出现了，他具备那神通妙用不可思议。那我想陛下你所梦见的可能这个金人就是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佛，人们知道有佛。名称这个佛的名称是在汉朝明帝的时候开始。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他在印度啊，这个净饭王的国王就是以现在的尼泊尔，释迦牟尼佛是生在尼泊尔的，他的父亲叫净饭王，他母亲叫摩耶夫人，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他最后他要讲他八相成道，所有咱们无量寿佛经这样的才讲他八相成道，因为要讲这个阿弥陀佛的发愿历史，那就是把这个能说的佛的历史也简单说一下。因为他是十九岁出家的，他在外头就是到各地参访学道，经过有五年的时间，后来在那个雪山里头六年的苦恨，六年的苦恨，他说三十岁的出家，三十出家，一般的说法说的说法是四十九年。因为他在这个修道的过程之中，那么前后是11年，十九岁出家，再加上他这个五年的访道啊、参学啊，那时候参学都是外道，所以说我们对外道也不要歧视，外道跟内道只是不明心而已，凡是心由道外的都叫外道。那么这些个佛的大弟子，我们后头讲的都要讲的，都是从那个以前信的 不正确，转入的正确。因为他也想求一个解脱的出世之道，但是没有找到正路，没有找到正路。佛最初也是入世，也是入世。那么经过成道了之后呢，成道了之后就演说这些的种种的法。你要知道佛所说的法是对机说的，哪一类的众生对哪一类众生机，他就说哪一法。那这法呢，有事也有理，在理上都是通的，在事上是各个是不通的，各个不通。我有时候是事跟理混淆，没达到那理事无奈的境界，不能妄运用，不能妄运用，用了那是错误的。人家即心是佛，烦恼即菩提，那你把烦恼当成菩提了，就绝对错误。烦恼不是菩提，烦恼是障碍菩提的。当你真正的正得的菩提的时候呢，你才知道没有所得呀，就是那个烦恼的变化了，烦恼就是转化成菩提了。菩提也等转化成烦恼，正得了之后不转化了。像我们这个过去就是用我们眉悟一念不绝，你要找这个什么时间无始有终，等你到明白你才知道为什么，但说不出。一落了我语言了，一个文字了，一种形象，不但不能悟，越来越耽误，越耽误是越迷了。因此这就是佛的意义，佛子的意义。说呢，就是他所说的话，这个人所教诲我们的。那么这个人是个最明白的人，他所教诲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跟他讲了这么一部经，我们把它当成故事听，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听听而已，如果你听完了之后要照着做，你也就进入了，也能入。这就是佛说这两个字啊，无量寿佛经论，就是这部经的名字。这部经咱现在也不详细讲它了，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有它的正报，有它的依报。那么这释迦牟尼佛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说他的寿命是很长，那就这个字一讲啊，寿命是不可计数的无量。那我要拿尺度来量它，量不出来。拿数字计算它，它不是个数字。我所理解的对佛经所说的无量所说的数字，有些是神话，有些是神话。像这种神话呢，我们必须得用印度它那个风俗情况，当时那些个外道，佛出世那时候有那些个外道，他必须得说些神话，现些神通，谁说的玄，谁说的妙，谁说的真实，你就超级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你对人很困难。但是像你这个时代呢，文化众生很难说这些神话呀。现在我们是自然科学发达的时候，你说神话不切合实际的，你反倒不但不能过了的，还给他蒙成一层的这个阴影，怎么对你佛教等他老老实实入实而说。这是我现在的思想。我过去初学华严经的时候，你是想的越玄，说的越妙越好，怎么样最好，你们全部懂是最好。那么现在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呢？我总想的，我说的佛所教导我们那个，我把它跟我的意见跟大家共同的来学习，那么都能明了，明了了完了我们才能去做。如果我们不明了很玄很妙的，对我们不相干，那还是都是摆在那个帐篷供起来磕个头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学的目的就是要知道。但是这个佛说无量寿佛经啊，译本很多。我最近在这个纽腰在这说，以前我对这个净土的三经啊和九圣弥陀经，像这个无量寿佛经观光是看过一两次，我也从没讲过，从没讲过。那时候心里头，因为我学的是华严，说是天台是法号，现在想讲华严讲天台怎么讲，也没人找我讲过这个无量寿佛经，也没人找我讲弥陀经。那么去年跟今年特别，在纽约这位的弟子，他本来是学法经，他托人要我讲讲弥陀经，后来我们合计是本来要来这讲占成三百字，他打电话问我讲讲弥陀经，我说从来没讲过，好，我也学习学习吧，那跟大家共同学习，因为他的七情。现在我还想既然三经嘛，讲了两个，将来再讲讲观无量寿佛经。但是要讲的时候，就事先自己得研究研究，看一看，学一学。我就事先学了一下，学了我感觉是
四十八愿，你们看到四十八愿了，我也看成悲欢经。你们的那个干茶三昧夜观经拜着五十三佛，最初的释迦牟尼佛，那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阿弥陀佛都共同发愿，就是在五十三佛最后那尊佛。那个地藏菩萨他的最初发心的时候，也是跟咱们拜着五十三佛最后一尊佛。像这个也看见日本这个研究净土宗的，那对这个无量寿佛经有十三亿，他研究了很多。现在以前我在北京的沙林地老居士把这个把现存的七缺五惨这五部的无量寿佛经都很残缺，后来他合而为一，把它成了，就是现在我们印了很多呀，大乘清净平等性无量寿佛经，那就是现在把它总合起。那么一般的学的呢，大多数跟那个这个三国的汉朝的末年时候，三国的时期，那个跟着魏国的曹操啊，曹操的那个他又建立那个国叫魏国的，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那个印度的一个法师，天都法师来的康生凯，他是康居国的人，他名字叫生凯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朝魏的时间呢，到了中国来，就是在翻译这个无量寿佛经。那各种译本呢，以他的译本呢，轰传的很广。当时这个何居士跟梁觉生打电话问我一句哪个本，我说你们喜欢哪本你就用哪一本好了。那他就把这个台湾请来的这个就是康生凯这个，那在这个以这个康生凯的印的他这个译的啊翻译的比较的对我们所有的众生学习的比较方便，就是这部经的传译的人，传译的人那个时候他这个他的对他的历史传记不大清楚，在这个各种的解释上面，十三亿了乃至慧远大师了，他这个做的这个艺术了，做这个无量寿经艺术了，他对康生凯他距离很近，那个年代很近的时候，他都没有详细解释，就是不知道这个大师的出处了，详细历史了就不知道不知道。只是提到这个在嘉平的四年，曹魏的时候，嘉平四年在洛阳白马寺印出这个经。以下我们讲经文啊。我闻入室，一时佛住王舍城其舍狱其舍库三种，每一部经都有开始入室的人，因为印度它是道藏经，它就根据原文翻译就都得翻到了。我闻入室，入室的文一样的，有的义理呀，咱们就会说错解。或者那我在西藏去，咱们这都是吃饭嘛，喝茶嘛，这很通俗的。但是西藏不是叫茶吃，饭吃，他把它颠倒过来。他主客词、主词跟客词跟动词，他们是另有解释的。所以他们那个藏语叫藏巴索，索就是吃。后来改过来了，我们到那去很不方便。因此呢，他这个哪文入室，入室哪文，你把它看成就是一样子。入室就是这部经，这部经是指的是执法之词。那么说是人家说是入室哪文，一时佛在某某地方呢，就是六种成就了，老生长谈了。我说这不是长谈，内容不长谈。你在金刚经入室哪文，他说这个金刚经啊，这部经入室寺入室里，那是我亲自听到的，不错，你可以信，不会欺骗你的。那么呢，现在我是这个无量寿佛经，无量寿佛经啊，这部经啊是我亲自听到的。那么这个入室呢，就不是那个入室了，这个入室是指这个部经的入室，说名字好像是一样，实际上不一样。说这个人，这个人跟那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对，也是不是。这是要四上讲，一定得正面讲。说这个入世之法，说这部经里头所说的道理事情，是我亲自听到。这个里头就含义了，说你可以做是信了。这里头就是闻识主处众。
六种成就。你说法时候谁说的呀？这个法主。当时听众是哪些人呢？必须有证。在什么地方说的呀？什么时间说的呀？